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的兴起。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是中国低碳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选择。碳捕集利用与封存项目的商业化部署，对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确保能源安全至关重要，对能源结构以化石能源为主的中国更具有特殊意义。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是碳捕集与封存技术的发展，是在碳捕集与封存技术基础上，把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进行提纯，重新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对二氧化碳进行循环再利用。这在减少碳排放量、缓解温室效应的同时，将二氧化碳资源化能产生经济效益。2014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第五次评估报告指出，如果没有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绝大多数气候模式都不能实现减排目标。更为关键的是，没有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减排成本将会成倍增加，估计增幅将高达 138%。 201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研究结果显示，几乎所有气候变暖的警告场景都需要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在能源低碳领域，我国对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发展极为重视，在一系列重大科技规划中均将其列为重点支持、集中攻关和示范的重点技术领域。发展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被正式写入国家“十三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目前，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在全球正大规模的推动。据统计，2020年，全球共有65个商业设施，其中中国6个，其中26个正在运行，37个处于不同的开发阶段。初步预计，全球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的产业规模可达数万亿美元，其中2060年我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的投资规模将达到 3.5 万亿元人民币。经过20年的发展，我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目前已经有较好的基础，已经建成35个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示范项目，并积累了较好的技术和项目经验。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的环节。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是一项复杂的技术，包括二氧化碳的捕集、利用和封存三个环节。碳捕集，二氧化碳捕集技术分三种，主要有燃烧前捕集、负氧燃烧捕集和燃烧后捕集。第一种是燃烧前捕集技术，就是在没有燃烧之前先把二氧化碳进行分离，具体的方法是将化石燃料气化生成氢气和一氧化碳，一氧化碳转化为二氧化碳，氢气作为能源燃烧转化为水，二氧化碳则被分离捕集出来。这种技术的优点是采用控制的氧气把煤炭天然气转换成合成气一氧化碳和氧气的混合物，能源损耗低，缺点是不能作为技术改造使用，只能在新建设施中使用，由于新建电厂受限制，会影响其使用。第二种是负氧燃烧捕集技术，又称为氧气二氧化碳燃烧技术。化石燃料在纯氧或负氧中燃烧，烟道气中以二氧化碳和水蒸气为主，然后将水蒸气冷凝，这样只剩下二氧化碳，最后将二氧化碳分离出来。其优点是没有氧化氮污染物产生，缺点是在新电厂中需要空气分流，前期投入大。目前这种技术因制氧成本太高而无法在实际应用中大规模使用，未来随着化工技术的发展，制氧成本会进一步降低，负氧燃烧捕集技术也会被广泛使用，目前该项技术大多数还处于研发阶段。第三种是广为采用的燃烧后捕集技术，是化石燃料在空气中燃烧所产生的烟道气中直接将二氧化碳分离捕集，应用最多的是发电厂， 最常采用的补给分离方法是化学吸收法、物理吸收法和膜分离等方法。该项技术的优点是适用范围广，系统原理简单，应用技术比较成熟。缺点是碳补给的设备投资、运行成本较高，消耗较多的溶剂和燃料。脱碳碳捕捉的过程中消耗的能量较大，也可能会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我国在国际上比较有名的典型的燃烧后补给示范项目，主要有北京高碑店电厂，二氧化碳补给能力每年3万吨，上海石洞口电厂，二氧化碳补给能力每年3万吨，和华润电力海丰碳补给测试平台，二氧化碳补给能力达到每年2万吨。碳运输，目前最成熟的碳运输技术主要有管道输送和灌装运输，将气态的二氧化碳压缩以提高密度，从而达到降低运输成本的目的，也可利用绝缘罐把液态二氧化碳装在罐车中运输。公路铁路罐车是切实可行的方案，适合短途小量运输。管道运输是运输二氧化碳最常用的方法，运输量大，运输距离远，但一次性投资较大，运输成本主要取决于管道直径及其长度。由于碳捕集的成本较高，运输成本在整个成本中所占比例较低，因此为获取其他收益或较低的捕集封存成本，许多国家不惜远距离输送二氧化碳。碳利用，当前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必须加快碳循环再利用技术创新，开发先进高效的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发展完善合成高纯一氧化碳、烟丝膨化、化肥生产、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饮料添加剂、食品保鲜和储存、焊接保护器、灭火器、粉煤输送、合成可降解塑料、改善盐碱水质、培养海藻、油田曲油等技术，在此基础上发展生物质燃料或合成燃料技术、人工光合成技术、生物制造技术、甲烷化技术、吸碳建材技术等，以不断推动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